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年的3月1号是礼拜六，说回到教会的第一天，那天下大雪。2号主日第一次回到教会来参加崇拜。我还记得那天潘牧师介绍我说欢迎张牧师归队。我事后跟其他弟兄姐妹说，那意思我过去半年是脱队了。我感谢神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2月有半年的时间其实我回到台湾是主要是回到台湾，差不多4个半月左右回到台湾那么有机会有进修的机会在神学院里头也有机会每天陪我病中的老父亲觉得是非常的难得，我非常感激。那么有机会义务帮忙在台北的一个小教会连小孩在内大概不到80个人，教会是没有牧师的一个教会，才刚成立没多久。我刚刚为什么说感恩呢？因为就我所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给传道人有 sabbatical 了，我所知道的不多。我们 CBCGV 的传道人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愿意把我们的让我们的传道人有机会可以进修说是可以有机会可以take sabbatical leave 半年的时间我也听说一个人跟我讲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如果是你在教会里头牧会工作，如果你走了或者说你暂时离开了那个教会，如果是没有增长这个教会如果这个情况不好，那你是你的责任。那么如果你离开了，发现这个教会增长得更快那表示你没有做什么。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我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是主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这些暂时的、有限的人，怎么可能来到这位永恒的、也是永存的主面前来朝见你的面呢？这是你的恩典，因此在暂时与永恒相会的一刻，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也赐给你无用的仆人给他话语，也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谦卑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有人会问到为什么选这个名字这个后面到后面我再我们来念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再提一下我想我们都同意，我们处的时代是在一个大的变动当中在这个变动当中，我们在时间跟空间里头游走，所以今日之我跟前日之我不太一样，今天在这里，以前几年前我们不在这里。这就是上帝把我们从温室里头，常常为了造就我们缘故，从温室当中把我们就挪开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栽种。我们辞别的旧的家园，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同意，几乎绝大多数都不是生在美国的如果你是在美国还参加中文堂的聚会，你的中文实在是了不起绝大多数都是移植或者移民到美国来的。那么栽入新的土地，在新的地方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位但以理，他在主前605年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有说他18岁，有说他15岁，不管怎么样，18到15岁之间呢，是非自愿的就给俘虏，从温室里头，原来他是贵族，是这个君王，这个犹大王的那个王室里头一份子，就被掳到千里之远的巴比伦，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生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位但以理，我们从但以理书里头呢，看到上帝使用他，经历了好几个朝代，好几个君王，他势力的或者说侍奉的这些君王，他有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他是侍奉在永活神的面前。更特别的是，他写下了但以理书这卷书信非常的宝贝，因为他分享了上帝永世的永恒的信息。那么这在旧约的时代里头也是很特别的。到如今我们每次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他怎么可能在那个当中写下这样的一卷书下来。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所谓是圣经说在世上不配有的人，他是怎么过来的，我们也从中来学习。他到了巴比伦以后，要经过了很多的考验，身份的、文化的，特别是信仰的，这考验是非常大的。我们讲身份，无非就是问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连名字都给他改了。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你的名字，知道大概可能你是哪一个时代生的，对不对？或者在哪里生的？因为这个名字读起来，让你可以知道说，大概是什么背景。我一个朋友叫韩东方，我在女主角认识他，他跟我说，张牧师叫东方的，在我那个年代可多了哈。当然还有很多了，我碰到一个人叫王超英，超英，那你的妹妹是叫敢美？他说是，就是敢美。如果你是49年代、50年代，你的父母亲带你到台湾来的，那就更妙了哈。这名字里头就有台生的，可能台北生的，可能台湾生的哈。中生的是台中生的，南生就台南生嘛，高生就是高雄生的。我都遇到是屏东生的，叫屏生的，新竹生的，竹生都是我的朋友啊。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台湾考大学联考的时候，怎么那么多张台生？到底我是考中哪一个学校啊？搞不清楚，要收到了那个录取通知才知道啊。我不是读台大，我不是考大，但我是师大啊，这不一样啊。因为同名同姓就太多了，名字。是认同，名字是告诉你你上了在哪个时空环境里头。那么到底我是谁？但以理也一定要碰到他到底是谁。当第八节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的时候，那个自己是什么意思？到底自己是谁？我是谁？要做一个被世界不配有的人，先要问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谁。喜欢文学人知道卡夫卡写了一本书叫做《变形记》，那一位主人公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是变成一条虫啊， 本来是人，怎么变成一条虫？还有一个人，一个诗人，他说：“如果你问我是谁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我都糊涂了。”这人叫纪伯伦，纪伯伦没有办法回答他是谁，因为人是谁或者他是谁，这个题目太大了。卡夫卡没有办法回答他是谁，因为人是荒诞不经的，是荒诞的，没有办法回答。还不要再问，各位当中可能有人喜欢这个金庸的小说哈，有没有看过这个《射雕英雄传》里头有一个人物叫欧阳锋的，那个锋是山峰的锋还是火字旁的锋？可能是火字旁的锋。他武功太高了，可是最后走火入魔了，他不知道他是谁，找不到他自己的身份。后有一个人叫黄蓉，叫他说：“哎，只有一个人能够打败你，他认识你。”他说：“那个人是谁？”他说：“那个人叫欧阳锋。”欧阳锋找黄蓉，黄蓉告诉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你，那个人能够打败你，你跟他打好了。”那个人是谁？他说：“那个人是欧阳锋。”他想了想中，最后想通了，他就疯了。那个疯不是这个疯啊，那个疯是疯掉的疯啊。所以实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要找我是谁，老实说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到底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但以理到了巴比伦被掳去的时候，整个年到他年老年的时候，那些巴比伦人或者说马太波斯人就说，那个被掳的犹太人当中的那个叫做伯提撒撒，或者是但以理，但后面也称叫但以理，他是被掳的人，这个记号身份永远烙印在他身上。若是我们没有信主，若是我们还在罪恶罪孽捆绑之下，我们真是被掳的人，一生被罪恶捆绑的人。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身份在但以理书九章十章那一带很多出现好几次，上帝透过天使告诉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当我们谈我的身份的时候，如果没有从关系来谈的话，是荒诞不经的，是要从身关系里头去找到答案的。哦，我是我太太的先生，我是我女儿的爸爸，最重要的是我是上帝，我蒙上帝眷爱的人。这个是但以理仅仅他心里知道的，而且是迟早在心里头。所以你的认同到底在哪里？不是哪一个公司的这个 CEO， 或者是哪一个这个自己在哪一个学校里头做了教授，这些都当然都很好，但是在勇士里的面前的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以理认识自己的身份，这个认同危机还有第二个，就是文化的危机。这个世界要把你磨成世界的样式，所以以至于但以理他生来是俊美，身体又非常的好，面貌又是非常漂亮，那么又反应又非常快。各位弟兄姐妹，世界就是要你。你想哪一个大的公司，他招考的时候会找一个智商五十的吗？不会的。神的家里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女儿曾经跟我谈过，为什么旧约时代的祭司一定不可以有残疾眼瞎了？那这样那些人就太不公平，他没法侍奉主了。我也曾经跟我的孩子一起讨论。这是一个比方，就是把我们自己最好的，虽然我们也许我们身体有各样的残疾，但是神已经在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的，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pure heart 来献给神。哪一个大的公司不会要最优秀的，要在名校当中找毕业生然后来选你。所以难怪在日本只要你要从政的，你挤破头你要想办法考进中东京帝国大学啊，在台湾大概就考台大法律系了，在中国就是考进清华跟北大，是不是这个，或者是人民大学啊，这个三大名校啊。这样讲可能上海的复旦了就不公，觉得不公平了，不过情况就这样，是不是？世界要的是所谓名校高校里的名校最优秀了，他要你尼布贾尼撒就是要这样的人，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那里来训练他，给一个 training school 三年之久，完了以后还要试验他们通过了，就在王的面前就来服侍他。所以为了这缘故，就在文化上面彻底的把你改造了。加勒底人的文字语言各样的人名字都改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叫你从头到脚看起来你不是犹太人，你不是，你就是被我改造了。这样的人太好用了。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奥巴尼亚共产党掌权的时候，全国当中谁的名字里的宗教意义的基督教意义或者说天主教啊，就把名字全都改了，规定你一定要改。为什么？因为要重新来改造你。尼布贾尼撒王就是这样子，要在这些年轻人包括但以理身上来彻底的在文化里头透露出来信息。哇，这是巴比伦大学的高材生，在那里三年我们训练出来了。除了这个以外，还在信仰上面跟你改的画面。你算了吧，你这个以前的这个神呢有什么用？你现在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尼布贾尼撒王那个时候他还没登基哦，他那个时候只是是太子的身份，王子的身份啊，率领那个时候回去以后，605年回去以后才正式登基。不，圣经记载尼布贾尼撒王这个写法是有点像我们，你如果读中国的世说新语，说魏文帝，我们说那个时候哪有魏文帝的时候，写的时候写魏文帝就是曹丕啊或谁，魏武帝谁的时候，事实上写的时候是他写他小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当，不过记载是这样记载就对了哈。那个时候尼布贾尼撒把神圣殿当中的几样东西就带走了，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这个巴比伦那个异教的神庙，那个叫马杜神，那个神庙放在他的府库里头。那意思是什么？你所信的神有用吗？我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对不对？后来50597年，到后来第三次主前586年，全部洗劫一空。你能够怎样？你的神能够救你吗？你的神能够保护他的东西吗？连圣殿都全毁了，那么把圣殿的器物就拿到他的拜的那个神的庙当中。你到了这个圣经到了后面的地方，第五章那个地方我们有时间看，那个俄沙撒王，也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可能是他的外孙，就在请了1000个那个臣民一起在喝酒宴乐当中，就吩咐人从那个庙里头拿出那个从耶路撒冷的神的殿里头那个器皿拿过来。哇，这个公然的亵渎，叫他们拜他们的神，连但以理的名字改了名字，那个名字里头也叫做这个马杜女神你要保护君王那个意思我记得太长了哈。我意思就是说，连念名字的时候叫你伯利沙撒，让伯利沙有个 那个所谓那个刻板印象，或者用那种的这个条件反应的方式，到最后你自然的反应就是我是波利萨萨，我是波利萨萨。这个认同的危机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处在这样的身份文化跟信仰这个危机当中，我们怎么走过来了。但以理是有心里有立志，第八节这样说。除了这个以外，好的地方就他有好朋友，他有三个另外的好朋友一起立志，一起彼此来劝勉。你想他到了七老八十了，大概到第六章他被丢在狮子坑里头，他能够坚持他信仰，不向这个君王效拜。这个情况是他一直一生操练到晚的时候才这样子吗？我想当然也是，不过从小就有很好的教养，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在秘鲁之前，在他的家庭当中父母亲给了很好的教育，宗教的属灵的教育，然后带秘鲁到巴比伦去以后，他就跟他另外的几个朋友一同来勉励来持守，到年老时候也不改变。所以在变动当中，固然神是将你交付给敌对你的手上，可是却是让你可以茁壮跟成长。这段圣经第一章里头有三次提到神交付 God gave， 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二节，神把约雅敬与神圣殿中几分，我想也是包括但以理，交付给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即便你在这样的变动里头，好像环境不那么对你善意，可是神却是要让你命定，要叫你在你当中茁壮成长。第二，神也是透过别人的手来淬炼你，来试炼你。请各位看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使那个原来的意思也是 God gave， 就交付，意思是一样的。上帝透过那位现实当中的那位管理的那位来淬炼你的信心，这是很实在很真实的训练，不是在空中楼阁或者说象牙塔里头这样的操练信心的，是在真实的环境里头来操练你的信心。但以理用怎样来操练呢？他持守核心的价值，我刚已经说过了，他在心里头立志，而且跟他同伴一起不受玷污。我们现在来了，什么叫不受玷污？那条线怎么画？哪一条线是不能越过的线？而越过去了就是妥协了。到底那个标准在哪里？我想我们信主的人心中有圣灵，手中有神的话，还有我们教会的同伴，像这些去寻求神的带领旨意，不是顶难的一件事情。那条线其实你知我知，对不对？淫乱怎么可以呢？保罗明明在说，这个神的旨意就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吗？所以这个都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了。那一条线清清楚楚，但以理很清楚，这是里头呢是所谓外圆内刚，内里头很方正，这个知道哪一条线不能够越过去的，可是对外呢它是非常的柔和。你看第一章 当太监郎当但以理说我们不吃王的膳以及王所赐的这个饮的酒，太监长就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怎么行呢？你这样的不，我们吃给你 酒跟那个肉，哎，酒我不知道酒有什么特别好的，我不太清楚啊，不过肉特别肉哈，那这样的话，这个王看见你们日渐消瘦，那不要说你们可能官运以后前途不好，连我自己的头都难保哈。在这个时候，段义礼没有用 hunger strike， 我不要就是不要，我要跟你抗争到底就抗争到底。段义礼用什么方法？就请你试我们十天吧，给我们十天，让我们吃吃蔬菜哈，素菜哦，喝喝白开水也就可以了。我这周我前上礼拜去看我的老三，学校里头有一个同学，他天主教的那个背景，一个男同学。我说，哎，你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你怎么不吃肉？他说他现在每天中午都不吃肉哈。我说你每天中午不吃肉，那晚上吃不吃呢？他说偶尔吃了，但是我也觉得也不简单哈，有励志哈，不吃肉，这样比较健康。但义礼是不是素食主义者呢？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了哈。用这个吃素菜或白开水就可以白白胖胖，那我们都要学但义礼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他主要是拿这个让例子来讲哈。那么但义礼就给机会说，那我们给我们十天好了，十天以后你如果看我们消瘦了不得了哈，那你就照你的话去做吧，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很大的技巧哈。我想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我建议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公司里头不需要硬碰硬。哦，我的老板对我不好，我 quit 好不好？我前一天就收到一个电话，从台湾来的，说庄牧师，我想辞掉了。我说你有公信的工作吗？我说，他说没有啊。啊，你那没有工作，你至少要骑着驴找马呀。他说我就受不了，我就受不了，我就要 quit 哈。我是建议他不要那么冲动。但以理不是冲动的人，你看到了这个第二章，当尼布甲撒王他做一个梦做完起来，要招呼他的国中的什么术士这些的哲士这些人来告诉我梦是什么，在第二告诉我梦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说你没有告诉我梦是什么，我们怎么解呢？哇，他就很生气，要杀全国人，派一个人叫做亚略，亚略正要出来杀人的时候，但以理你看二章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就委婉的言语来回答他，何必这样的，为什么这样紧急呢？那么这是但以理这个有很柔和的一个态度，事缓则圆，很多事情我们做无谓的抗争，但以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不照世界的规章或者世界的规矩我们来降服，或者说按着面子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尺寸去做，但是在现实里头那个精炼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但以理是内刚跟外柔兼备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最后更重要的是，时间不太多，上帝透过但以理来教导我们，我们所设立的是在永恒主的面前，我们分享的是神救恩的信息。但以理是在黑暗的时代里头，这个对神的选民来说，这个黑暗的时代连续了2500多年，到了大概60年前，1948年5月。这个以色列国才真正复国了。可是但以理在被掳到以后，他自己有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的书信，快70年满的时候，还没满了哈，快满的时候他读到了，他就进食祷告，在神面前哭泣寻求神。那么在前面地方我们看到但以理，上帝给他特别的智慧，穿透现实的纷纷攘攘的这种的朝代来朝代去，看到那个永恒的神是审判的主，而且这永恒的神是凡信靠他的都要复活，凡信靠他的 都必得救。我们来看一次圣经作为结束。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第一节，我来读第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国以来，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没有这样的，你本国人民中凡民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但以理带给这个永恒的信息，里头有救恩，有福音的性质在里头。最后我再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没有办法读全部了，因为时间没有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只能跳着读哈。十一章三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是谁呀？但以理。跳到三十八节，这些人信心的伟人，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了。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这个圣经是这样说，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of them，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差派一对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愿我们在主面前，在纷扰的世局或者世代当中，我们也做世界不配有的人。